礼是怎么产生的？回答说，人生来就有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就不能不寻求。寻求如果没有限度和界限，就不能不争斗。争斗就会混乱，混乱就会贫困。先王厌恶这种混乱，所以制定礼义来划分界限，用来调养人们的欲望，满足人们的需求。使欲望不会因物质不足而穷竭，物质也不会因欲望过度而耗尽。欲望和物质相互制约而增长，这就是礼的起源。所以礼就是调养。牛羊猪狗等肉食到米谷子五味调和，是用来调养嘴巴的。花椒兰草香气芬芳，是用来调养鼻子的。雕刻镂刻华丽的花纹图案，是用来调养眼睛的。钟鼓管磬琴瑟竽笙，是用来调养耳朵的。宽敞的房屋，深邃的宫室，蒲席床铺几案筵席，是用来调养身体的。所以说礼就是调养。君子既得到了调养，又喜好区别。什么叫区别？回答说，高贵和卑贱有等级，年长和年幼有差别，贫穷和富裕，轻和重，都有各自相应的标准。所以天子乘坐大路车，铺着蒲席，是用来调养身体的。旁边放着香草，是用来调养鼻子的。车前有彩绘的横木，是用来调养眼睛的。和铃和銮铃的声音在慢行时符合五象的节奏，在快走时符合韶户的节奏，是用来调养耳朵的。龙旗上有九条飘带，是用来调养神气的。画着犀牛和猛虎的卧室，用胶鱼皮做的马腹带，丝织的车帘，画着龙的装饰，是用来调养威严的。大路车的马必须非常驯良顺从，然后才能驾驭，是用来调养安全的。谁知道为了出生入死坚守节操，正是用来保养生命的呢？谁知道耗费财物，正是用来保养财富的呢？谁知道恭敬谦让，正是用来保养安定的呢？谁知道礼义文礼，正是用来保养性情的呢？所以人如果只看到生，这样的人一定会死；如果只看到利，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害；如果只把懈怠懒惰苟且偷安当作安逸，这样的人一定会有危险；如果只把纵情享乐当作快乐，这样的人一定会灭亡。所以人如果专一于礼义，那么礼和性情两者都能得到；如果专一于性情，那么两者都会丧失。所以儒家是要使人两者都得到，墨家是要使人两者都丧失，这就是儒家和墨家的区别。礼有三个根本，天地是生存的根本，祖先是族类的根本，君主和师长是治理的根本。没有天地怎么能生存？没有祖先怎么能出生？没有君主和师长怎么能治理？这三者如果缺少一部分，就不会有安宁的人民。所以礼上是奉天，下是奉地，尊重祖先，推崇君主和师长，这就是礼的三个根本。所以君王把太祖配天而祭祀，诸侯不敢毁弃始祖的庙，大夫和士各有宗族，这是用来区别尊贵的始祖。尊贵始祖是得以立本，祭天只限于天子，而祭地只限于诸侯，祭祀道路之神延伸到士大夫，这是用来区别尊贵的侍奉尊贵的，卑贱的侍奉卑贱的，应该大的就大，应该小的就小。所以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，拥有一国的人祭祀五代祖先，拥有五成土地的人祭祀三代祖先，拥有三圣土地的人祭祀两代祖先，靠双手吃饭的人不得建立宗庙，这是用来区别功德的厚薄，功德厚的流传恩泽广，功德薄的流传恩泽狭。大享祭祀时崇上玄酒，祖上放生鱼，先献上大羹，这是重视饮食的根本。享祭时崇上玄酒而用酒礼，先献属祭而后吃饭稻粮，祭祀时斋戒后献大羹而饱食各种美味，这是重视根本而又便于实用。重视根本叫做文，便于实用叫做礼，两者结合而成礼仪，以回归太一，这叫做最大的隆盛。所以尊中崇上玄酒，祖上崇上生鱼，斗中先放大羹，道理是一样的。立绝食不忌酒，成事时祖宗的祭品不尝，三次献祭后就不食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大婚时还未斋戒，太庙祭祀时还未吟诗，刚死时还未小殓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大路车朴素没有装饰， 祭祀时戴的麻冕，丧服先撒麻袋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三年之丧，哭得死去活来，清庙之歌，一人唱二三人和，悬挂一口钟，重上府合阁，琴瑟用诸弦而打通孔洞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凡事里开始于简单，完成于文饰，最终于愉悦。所以最完备的礼，感情和文饰都到极致。其次，感情和文饰交替为主。再其次，回归感情而趋于太一。天地因此和谐，日月因此明亮，四时因此有序，星辰因此运行，江河因此流动，万物因此昌盛，好恶因此有节制，喜怒因此得当。用来治理下民则顺从，用来统治上位则清明。千变万化而不乱，背离了礼仪就会丧失。礼难道不是最高境界了吗？树立隆盛的礼作为最高准则，天下没有人能增减它。本末相顺，终始相应，极尽文饰而有所区别，极尽明察而有道理。天下顺从他的就安定，不顺从他的就混乱，顺从他的就安宁，不顺从他的就危险，顺从他的就生存，不顺从他的就灭亡。小人不能了解。礼的道理确实深奥啊，兼白同意的辩察进入其中就会沉默。礼的道理确实博大，擅自制作典章制度，偏僻浅陋的学说进入其中就会消亡。礼的道理确实崇高啊，暴慢自私轻俗以自高的人进入其中就会坠落。所以墨线如果确实拉起来了，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。秤锤如果确实悬挂起来了，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。圆规和矩尺如果确实设置好了，就不能用方圆来欺骗。君子明察于理，就不能用欺诈虚伪来欺骗。所以墨线是直的极致，秤是平的极致，规矩是方圆的极致，礼是人道的极致。然而不效法礼，不充足礼，叫做无方之明。效法礼，充足礼，叫做有方之事。在礼之中能够思索，叫做能虑。在礼之中能够不改变，叫做能固。能虑能固再加上喜好，就是圣人了。所以天是高的极致，地是低的极致，无穷是广的极致，圣人是人道的极致。所以学习的人本来就是学做圣人，而不是学做无方之明。礼以财物作为用具，以贵贱作为文饰，以多少作为区别，以隆盛和减杀作为要领。文理繁多，情感和实用少，这是礼的隆盛。文理简约，情感和实用多，这是礼的减杀。文理和情感实用互为内外表里，并行而交错，这是礼的中等状态。所以君子对上极尽隆盛，对下极尽减杀，而中间处在适中。无论是步伐奔跑驰骋猛烈冲刺，都不离开这个。这是君子的谈语和宫廷。人有了这个就是士君子，没有这个就是平民。在其中徘徊周旋，取径得到其顺序，就是圣人。所以厚重势力的积累，广大势力的扩展，崇高势力的隆盛，明察势力的穷尽。诗经说礼仪完全符合法度，孝语完全得当，说的就是这个。礼谨慎地处理生死之事，生是人的开始，死是人的终结，终结和开始都完善，人道就完备了。所以君子敬重开始而谨慎对待终结，始终如一，这是君子的道，是礼义的表现。如果后代生而薄待死，这是敬重有知觉的人而怠慢无知觉的人，这是奸人之道而有背叛之心。君子用背叛之心对待奴仆尚且感到羞耻，何况用来侍奉自己所尊崇和亲近的人呢？所以死亡作为道，只有一次而不能再次重复。臣子用来表达对君王的重视，儿子用来表达对父母的重视，再次就尽了。所以侍奉生者如果不忠厚不恭敬文饰，叫做粗野；送死者如果不忠厚不恭敬文饰，叫做刻薄。君子鄙视粗野而羞耻于刻薄。所以天子的棺椁七层，诸侯五层，大夫三层，士两层，然后都有一批多少厚薄的数量，都有扇子和华盖花纹的等级，用来恭敬的装饰，使生死终始如一，完全足以满足人们的愿望。这是先王之道，忠臣孝子的极致。天子的丧事震动天下，召集诸侯；诸侯的丧事震动友好国家，召集大夫。 大夫的丧事震动一国，召集士；士的丧事震动一乡，召集朋友；庶人的丧事聚合同族同党，震动乡里；受过刑罚的罪人的丧事不得聚合同族同党，只召集妻子儿女，棺椁三寸，衣被三领，不得装饰棺木，不得白天出殡，在黄昏埋葬，按照常例去埋葬，返回后没有哭泣的礼节，没有丧服，没有亲疏月数的等差，各自恢复平常，各自回到开始，埋葬之后就像没有丧事一样停止，这叫做最大的耻辱。礼，谨慎的处理吉凶，不相混淆。当用丝绵放在鼻口试探呼吸的时候，忠臣孝子也知道这是忧患了，然而并练的用具还没有寻求，流泪恐惧，然而希望生存的心还未停止，维持生存的事情还未停止，死了以后才准备这些东西。所以即使准备齐全的人家也必须超过一天才能并殓，三天后成服，然后去远方报丧的人出发了，准备物品的事情开始了。所以并殓的时间最长不超过70天，最快不少于50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远方的亲人可以赶到，各种需求可以得到，各种事情可以完成，那忠诚达到极致，那节操伟大，那文饰完备了。然后月初补日，月尾补地，然后安葬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礼仪说停止，谁能去实行？如果礼仪说实行，谁能去停止？所以3个月的安葬是用活着时的样子来装饰死者，并非只是停留死者来安慰生者，而是表达隆重的思念仰慕之意。丧礼的大体变化而装饰，移动而远离，长久而平复。所以死亡作为道，不装饰就丑恶，丑恶就不悲哀。距离近就玩忽，玩忽就厌倦，厌倦就遗忘，遗忘就不恭敬。一旦失去尊亲，而送葬的人不悲哀不恭敬，那就接近于禽兽了，君子以此为耻。所以变化而装饰是用来消除丑恶，移动而远离是用来成就恭敬，长久而平复是用来优养生者。礼是截长补短，减少有余，增加不足，表达爱敬的文饰，而养成行为的美德。所以文饰和粗恶，声乐和哭泣，田鱼和忧戚，这些是相反的，然而礼兼而用之，适时运用而交替。所以文饰、声乐、田鱼是用来对待平顺吉祥的事，粗恶、哭泣、忧戚是用来对待凶险的事。所以设立文饰不至于妖冶，设立粗恶不至于过于简朴，设立声乐、田鱼不至于放荡懒惰傲慢，设立哭泣、哀戚不至于心胸狭隘伤害生命，这是礼的中等状态。所以感情和容貌的变化足以区别吉凶，明确贵贱亲疏的礼节就是这样。除此之外就是奸邪，即使困难君子也鄙视他。所以衡量食量而进食，衡量腰围而束带，互相抬高用毁伤身体来标榜，这是奸人之道，不是礼仪的表现，不是孝子的真情，而是另有图谋。所以喜悦、愉快、润泽、忧愁、悲伤、憔悴、丑恶，这是吉凶忧愚之情表现在脸色上的。歌谣、欢笑、哭泣、嚎叫，这是吉凶忧愚之情表现在声音上的。肉类、稻粱、酒里、稀粥、鱼肉、豆液、酒浆，这是吉凶忧愚之情表现在饮食上的。冠冕、礼服、文采的织物、粗麻布、桑服、细麻布、草鞋，这是吉凶忧愚之情表现在衣服上的。宽敞的房屋、深邃的宫室、蒲席、床铺、几案、筵席、茅草屋、以炉、以心为席、以土块为枕，这是吉凶忧愚之情表现在居处上的。这两种感情人本来就有端倪，至于断绝它或继续它，扩大它或缩小它，增加它或减少它，类推它而穷尽它，繁盛它而美化它，使本末终始无不顺合，足以成为万代法则，这就是礼。不是顺于礼，精于礼的有修养的君子没有人能够知道。所以说本性是原本的质朴素材，人为是文理隆盛的修饰，没有本性，人为就没有地方施加，没有人为，本性就不能自我完美。本性和人为相结合， 然后成就圣人的名声，统一天下的功业也就成就了。所以说，天地结合而万物产生，阴阳交接而变化发生，本性和人为结合而天下治理。天能产生万物，却不能分辨万物；地能承载人，却不能治理人。宇宙中的万物和人类，有待于圣人，然后才能区分。诗经说，安抚各路神灵以及大河高山，说的就是这个。丧礼是用活人的方式去装饰死者，大体上模仿他生前的情形来送葬，所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，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，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。人刚死时为他洗头梳理身体寒饭，模仿生前的仪节，如果不洗头就用湿梳子梳三下而止，如果不洗澡就用湿毛巾擦拭三下而止，用玉片塞住耳朵，用生稻米饭含在口中，用干贝放入口中，这是违反生前做法的。穿上贴身内衣，再穿上三套外衣，系上大带但没有勾带，设置遮面的布和盖眼的巾，束发但不带冠和簪子，把名字写在旌旗上，放在灵柩前，名字不再显扬，只有灵柩明显。陈设随葬的器物，帽子有头盔但没有头巾，瓮和五是空的，里面不装东西，有竹席但没有床垫，木器不经过精细加工，陶器不完整，芦苇器不能盛东西，生于齐全但不调和，琴瑟彰显但不调音，车于埋藏而马返回，表明不再使用。准备好生前的器物送到墓地，这是模仿迁徙的道路，粗略而不完备，有形制而不精细，赶着车于埋藏，马匹马鞍缰绳配头不埋入，表明不再使用。模仿迁徙的道路又表明不再使用，这些都是为了加重哀思。所以生前的器物纹饰但不实际使用，名器有形制但不实用。凡事里侍奉生者是装饰欢乐，送葬是装饰哀痛，祭祀是装饰恭敬，军旅是装饰威严。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，古今一样的，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。所以墓地和坟垄，它们的形状像房屋，内观和外观，它们的形状像车顶、车盖、车枕、车骨，没有盖布、丝带、绦带、扇子，它们的形状像门帘、帷帐、幕布、炕幕和蛇席，它们的形状像墙壁、屋顶、遮蔽物。所以丧礼没有别的，就是明辨死生的大义，以哀痛和恭敬送葬，最后周全的埋葬。因此埋葬是恭敬的藏起死者的形体，祭祀是恭敬的侍奉死者的神灵，铭文、累文、世系是恭敬的流传死者的名声，侍奉生者是装饰开始，送葬是装饰终结。终结和开始都完备，孝子的事情就完成了，圣人的道理也就具备了。刻薄死者而后代生者叫做莫敌之道，刻薄生者而后代死者叫做祸乱，杀死生者来陪葬叫做残贼。大体上模仿生者的情形来送葬，使死者和生者终结和开始没有不恰当而美好的，这就是礼义的法则，儒家就是这样的。三年的丧期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是依据哀情的轻重来制定礼制，用来划分亲疏贵贱的等级，不可以增减。所以说这是无处不变的法则，创伤大的恢复时间就长，痛苦深的痊愈就慢。三年的丧期是依据哀情来制定礼制，用来表达极度的哀痛。穿粗麻丧服，煮竹帐，住在简陋的丧炉中，喝稀粥，睡草垫，枕土块，是用来表达极度哀痛的服饰。三年的丧期25个月就完毕了，但哀痛还没有结束，思念还没有忘记。然而理智以此作为断线，难道不是因为送葬有终止的时候，恢复正常生活有节度吗？凡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，有血气的生物一定有知觉，有知觉的生物没有不爱自己同类的。比如大的鸟兽，如果失去了它的群体伙伴，过了一个月一个季节，一定会返回寻找，经过故乡一定会徘徊鸣叫执着踟蹰，然后才能离开。小的如燕子麻雀，还会周究一会儿，然后才能离开。所以有血气的生物没有比人更有知觉的，所以人对自己的亲人到死也没有穷尽。 如果由那些愚昧鄙陋、邪恶放荡的人来做，那么他们早晨死了亲人，晚上就忘记了。如果放纵他们，那就连鸟兽都不如了，他们怎么能相互群居而没有动乱呢？如果由那些讲究修养的君子来做，那么3年的丧期，25个月就完毕了，像驷马过隙一样快。如果顺从他们，那就没有穷尽了。所以先王圣人为此设立中正的标准来节制，一律使足够形成礼制就停止。那么怎样区分丧期的长短呢？回答说，最亲的亲属以一年为断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天地已经变换了，四季已经循环了，宇宙中的万物没有不重新开始的，所以先王以此作为象征。那么3年的丧期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是加重丧礼，使他加倍，所以满2年。从9个月以下呢？回答说，是使他比不上。所以3年的丧期是隆重的，司马小公是递减的，1年9个月是中间的。向上取法于天，向下取法于地，中间取法于人，人所以能群居和谐的道理就完备了。所以3年的丧期是人道中最完善的礼制，这就叫做最隆重。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，古今一样的。国君的丧期为什么采用3年呢？回答说，国君是治理天下的主宰，是礼仪的根本，是情感和仪容的极致，大家共同推崇他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诗经说，和乐平易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。那些君子原本就有作为人民父母的说法。父亲能生育但不能养育，母亲能哺育但不能教诲，国君既能养育百姓，又善于教诲他们。3年的丧期就足够了吗？乳母是供给饮食的人，丧期是3个月。慈母是照料衣服被褥的人，丧期是9个月。国君全面具备这些，3年的丧期足够了吗？得到这样的丧礼，天下就安定，失去它就混乱，这是礼仪的最高体现。得到这样的丧礼，天下就安宁，失去它就危险，这是情感的最高体现。这两者都具备，用3年侍奉国君还不够，只是没有办法再增加了。所以社是祭祀社神，祭是祭祀祭神，交祭是连同历代帝王与上天一起祭祀。3个月的停病是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是为了扩大丧礼，重视丧礼，这是极其隆重极其清静的，将要移动灵柩，迁出宫室而安葬到山陵。先王担心丧礼不够文饰，所以延长停病的时间，使天数足够。所以天子停病7个月，诸侯5个月，大夫3个月，都是使等待的时间足够容纳丧事，丧事足够容纳成礼，成礼足够容纳文饰，文饰足够容纳完备，周全的容纳一切事物，就叫做道。祭祀是表达心意思慕的情怀，悲痛感伤叹息哽咽不能没有来到的时候。所以当人们欢欣和合的时候，那些忠臣孝子也会有所悲痛感伤而来到，他们所到来的是很大的感动。如果忽然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对于心意思慕的情怀就会惆怅不满足，对于礼节也会缺失不完备。所以先王为此设立礼制，尊敬尊长亲爱亲人的意义就达到了。所以说祭祀是心意思慕的情怀，是忠信爱敬的极致，礼节仪容的盛典。如果不是圣人，没有能懂得他的。圣人明白的知道他，是君子安行他，官员把他作为职守，百姓把他形成习俗。在君子看来是人的道理，在百姓看来是鬼神的事情。所以钟鼓管磬，琴瑟余声，韶下互舞，卓环硕简相，这些是君子用来表现悲痛感伤而喜悦欢乐的文饰。穿粗麻丧服，煮竹帐，住在桑炉中，喝稀粥，睡草垫，枕土块，这些是君子用来表现悲痛感伤而哀痛忧伤的文饰。军队有制度，刑法有等级，没有不与其罪行相称的，这些是君子用来表现悲痛感伤而愤恨憎恶的文饰。卜筮占日，斋戒，修饰道路，设置几言，进献祭品，祝告祈福，好像真的有人来享用。取各种祭品都陈列祭祀，好像真的有人来品尝。不让宾客带主人举起酒杯，主人亲自举杯，好像真的有人来饮酒。宾客退出，主人拜送，然后更换丧服，回到原位哭泣，好像真的有人离开了。 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，侍奉亡者如同侍奉存者，这情形虽然无形，但隐隐约约地形成了礼文。